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开始我们要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二章。我们在第九章五十一节讲到第九章五十一节的时候，我们就曾经说过，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节到十九章二十七节这整个大的段落记载了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的旅程，这是路加福音很独特的一方面，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记载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的旅程。耶稣到耶路撒冷去是要完成他最终的命运，成就神的救赎，为人类提供救恩。所以九章五十一节说耶稣定义往耶路撒冷去。在他往耶路撒冷去的这个旅程中，从路加福音的记载是强调耶稣最主要的目标是训练十二使徒。在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的这个旅程，耶稣有一个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训练十二使徒。他不仅是给予他们门徒训练，同时也训练他们接管耶稣的使命，向万国宣教。所以我们看到第九章耶稣曾经差门徒出去，但是到了第十章，我们看到耶稣差七十二个门徒出去宣教。耶稣在这个旅程中进一步的来提供门徒训练和装备门徒来接管耶稣向万国宣教的使命。所以我们看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在这一章里面，耶稣对于门徒将要承担向万国宣教的工作所必须要有的属灵态度给予教导。但是我们如果从今天这段经文的紧邻上下文来看，路加福音十二章的一到三节是一个转折，一方面是为前面十一章的三十七到五十四节耶稣在这个段落的记载是向法利赛人跟律法师宣告定罪和审判。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就是为以上耶稣向法利赛人跟律法师宣告定罪与审判来做一个适当的总结。但同时另一方面，这段经文也就引入接下来门徒必须毫无惧怕的宣讲耶稣的教导。我们就来看今天耶稣给予门徒的一个警告，但同时耶稣也提供了应许。首先我们看耶稣警告门徒关于法利赛人的笑。路加以一个连接词，一个时间的连接词，这时开始十二章的第一节。这时英文就是 meanwhile， 这时这个时间性的连接词主要是要把耶稣对门徒的警告与紧邻前文耶稣向法利赛人宣告祸灾密切的联系在一起。当然我们知道 福音书的作者都是选择性的记载，所以在福音书里面 有一个叫做叙述文的世界。那在这个叙述文的世界里面，这个作者有时候都是用这种时间性的连接词来把一些事情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但是实际上发生的时间可能并不是照着在这个福音书的叙述文的世界当中的这个时间次序。好，无论如何，路加说这时目的是要把现在耶稣要对门徒提出的警告跟前文耶稣对法利赛人宣告祸灾的这个审判联系在一起。接下来路加说有成千上万的人聚集，以致彼此践踏，和合本翻译成几万人，其实在原文就是表达很多很多的人，许许多多的人，有成千上万这么多的人。在十一章的最末了，当耶稣向法利赛人和律法师宣告祸灾之后，我们看见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对耶稣的敌对就增加了，因为耶稣对他们宣告祸灾的审判，导致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对耶稣的敌对是比以前更增加，他们不断的想要抓耶稣的把柄，要拿耶稣的把柄来定他的罪。但是在这里十二章第一节却告诉我们有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就显明耶稣的知名度也在增加。文士跟法利赛人对耶稣的敌对是不断在增加，然而耶稣的知名度也是不断的在增加，所以有成千上万的人聚集，以至于他们彼此践踏，要听耶稣的教训。但是我们看接下来，耶稣却转向他的门徒。虽然这么多人聚集要听耶稣的教导，可是耶稣却转向他的门徒，首先对他们说话。所以接下来这个警告，耶稣是对门徒说的。这个情况非常的类似路加福音第六章十七节到四十九节，也就是耶稣在山上一块平地所做的教导。因为在路加福音的第六章，耶稣上山彻夜祷告，拣选了十二使徒，然后跟十二个使徒下山，但是在山的半腰有一块平地上，第六章十七节说，耶稣和他们和十二使徒下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同站的有许多门徒，又有许多百姓，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并推罗西顿的海边来，都要听他讲道，当然也指望耶稣可以医治他们的病。还有许多被鬼附的人也来从耶稣得了医治。但是我们看到第六章二十节，这么多人，有门徒，十二使徒，也有一些门徒与耶稣站在 一块平地上，山上的一块平地上，但是也有许许多的百姓，许许多多百姓从犹太全地、耶路撒冷和推罗西顿来，他们都要来听耶稣讲道。可是二十节，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就接下来一直到第六章的结束，耶稣给予门徒教导。所以在这里也是一样，有这么多的人，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彼此践踏，要听耶稣的教导。可是耶稣却转向他的门徒，首先对他们说话。耶稣警告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你们要防备，这个动词在希腊原文是现在命令式，也就是说耶稣给予门徒一个命令和吩咐。耶稣说你们要防备，但是在希腊原文是一个现在式，也就是这个要防备，要防备在希腊原文是现在式。所以耶稣吩咐门徒必须要继续不断小心和警醒的来防备法利赛人的笑。这个是要警醒的防备，继续不断小心的防备，可见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法利赛人的笑，是极其危险的，是极度危险的。所以耶稣要门徒小心的警醒的，继续不断小心警醒的来防备法利赛人的笑。这个笑是什么呢？我们先看笑本身。这里所说的笑乃是古代世界用来发面的面笑。我自己小时候，我们家有一个阿姨，她常常给我们做包子馒头，她就是用这个面笑。这是古代的世界，过去古代世界的人，他们用来发面，不是像我们今天用酵母，他们是用面笑。这个面笑是什么呢？这是把已经发好的面团留下一块，保存在适当的状态下，等到下次再发面的时候，把这个旧的面团和新的面团混合，酵母就会渗透整个新面团，使新面团发起来。所以在这里所说的笑乃是古代世界用来发面的面笑。在这个笑在古代世界里面是一个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一个比喻。笑所具有的象征性意义是什么呢？笑是比喻性的，指微小的一点点可以产生极大的影响，就好像那个面笑只是留下一小块，等到下次发面，把这个旧的面笑跟新面团，这个旧的旧的面团跟新面团混合的时候，这个旧面团的酵母就会渗透到整个新面团，让整个新面团都发起来。所以微小的一点点，笑是比喻性的来指微小的一点点可以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在圣经中，笑的比喻 可以作为正面的用法。例如接下来第十三章，耶稣论到神的国，第十三章的第二十节，耶稣说，我拿什么来比神的国呢？好比面笑，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所以在这里，这个笑的比喻是作为正面的用法，来描述神的国在历史中的扩散。耶稣说，神的国好像面笑，妇人拿来藏在这个三斗面里面，结果一点点的面笑使得全团都发起来。所以这神的国好像面笑，乃是描述神的国在历史中的扩展。但在圣经里面，通常笑是作为负面的用法，是象征邪恶与邪恶的影响力，描述邪恶所具有的扩散能力。所以大部分在圣经里面，这个面笑是具有负面的用法，是以面笑来象征邪恶和邪恶的影响力，是描述邪恶所具有的这个扩散的能力。例如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哥林多教会有人收了他的祭母，但是呢，教会却没有施行教会的管教。保罗说，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样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啊！这是执行教会的管教。所以保罗就警告他们，第五章第六节说，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效的面，就应当把旧笑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所以在这里，这个收祭母，收了他的祭母这个淫乱的事情，哥林多教会没有施行教会的管教，容许这个人继续的在教会的里面，这就会带来扩散，这个罪，他的罪会产生影响力，而且这个影响力会影响整个教会，使全教会都被这个邪恶所影响。所以这个邪恶是具有扩散的能力。譬如说，还有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第九节，使徒保罗针对这些律法主义的基督徒，他们要求外邦信徒要受割礼，他们这样的教训，在加拉太书五章第八节，保罗说，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然后第九节，一点面笑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所以换句话说，这些律法主义的基督徒所持的这种错谬的真理，会影响整个教会。所以一点面笑能够使全团都发起来。这是我们看到关于笑是什么，以及笑所具有的这个象征性的意义，还有在圣经里面，这个笑的比喻可以有作为正面的用法，但是大部分的时候都是作为负面的用法。因此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这个法利赛人的笑所指的就是法利赛人具有渗透力的影响力。 因为我们说了，孝就是微小的一点点可以产生极大的影响。邪恶的邪恶是具有这种 邪恶是具有这种影响力和扩散的能力。所以法利赛人的孝是指法利赛人有渗透力，具有渗透力的这种影响力。但是接下来耶稣就很具体的说明法利赛人的孝是什么。耶稣说，法利赛人的孝就是假冒为善。其实我们看到在马太和马可福音，耶稣也有警告门徒要防御法利赛人的孝，但是在那里所指的法利赛人的孝，法利赛人有渗透力的这种影响力，乃是指他们的教训，他们的教导。可是在这里耶稣所论到法利赛人的孝，耶稣很清楚的说明，就是他们的假冒为善。假冒为善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在古典希腊文最早最起初是指一个做答辩的人，也就是一个做答辩的人。可是后来经过一些演变，最后这个字就演变为是具有演员的意思，也就是假冒为善这个字就演变为从一个做答辩的人这个意义就演变为是演员的意思。而在希腊的戏剧中，戴着一个面具的演员乃是假装不是他自己的另外的一个人，也就是说戴着面具的演员是假装另外一个人，并不是他自己，是假装另外一个人。所以假冒为善的人乃是化妆成别人，不再是他自己，他化妆成别人，是戴面具的人。这是我们从这个希腊字本身所具有的意义来看。但是进一步我们就要来看在圣经里面这个字的用法。在圣经中以假冒为善这个字来描述一个人外表看起来是一个样子，但是里面是另一个样子。外表看起来是敬虔的，但是里面却不是如此，所以是里外不一。这样的人只是外表敬虔，却不是从心里发出的敬虔，也就是说他们的敬虔只是外表的敬虔，但是不是从心里发出的敬虔。所以这一种敬虔是一种伪装的敬虔，不是真正的敬虔。正好像舞台上的演员是扮演角色，化妆成别人，也就是说演员都是在扮演角色，不是把他自己演出给别人看，而是化妆成别人，乃是扮演另外一个人。所以在圣经里面假冒为善是指一个人外表是敬虔的样子，看起来人在人看他的外表，从他的外表来看他是敬虔的，可是里面呢却不是这样。所以外面是一个样子，里面是另外一个样子。这一种的敬虔不是从心里面发出的敬虔，是一种伪装的敬虔，所以不是真正的敬虔，这就叫做假冒为善。 假冒为善的人有三种，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假冒为善的人有三种，有三种人都是被称为是假冒为善。第一种人是表面上假装是善的，但实际上里面是邪恶的，而这样的人他自己知道自己是在欺骗别人，这是第一种假冒为善。也就是说表面上假装是好的是善的，但实际上呢心中是邪恶的。而这样的人他很清楚知道他自己是在欺骗别人，例如在马太福音的第22章第15节到第18节，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来陷害他，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说：老师，拉比，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甚至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呐，为什么试探我？所以这些人表面上假装是善的，对耶稣提出恭维耶稣是诚实人，对任何人都不寻情面，不看人的外貌，所以他们想要征求耶稣的意见，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可是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耶稣说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其实他们自己心里也知道自己是存着恶意，并不是真正想要来听耶稣的意见。这是第一种假冒为善。第二种假冒为善的人表面上是善的，同样都是表面上看起来是善的，同时自己也被自己的善行所欺骗而自以为义。所以这种人呢这种人表面上是善的，他自己也认为自己是善的，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是义的，自以为义，以至于他论断别人，只看见别人的罪，对不起哈，就是有一点这个我这个可能是有点过敏性的。好，所以这种人表面上是在人看是善的，而他自己也觉得自己是善的，换句话说是自以为义，所以往往看见别人的罪论断别人，但是对自己的罪呢却是眼瞎的。例如马太福音第7章第1节到第5节耶稣所指出的这一种的假冒为善。马太福音第7章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人，也就是说你们不要去评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免得你们被神审判，因为你们怎么样论断人 也必怎样被神审判，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的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这里耶稣很清楚地指出他是假冒为善，换句话说，自己认为自己是善的，自己表面上显出是善的，也被自己所表现出的善自欺欺骗，自我欺骗而自以为义。所以呢，看见别人的罪，可是却看不到自己身上更大的罪，对自己的罪是完全的眼瞎。所以耶稣说，这是一种假冒为善。换句话说，表面上看起来是善，自己也自以为义的，认为自己是善的，但是却看不见自己那个极大的罪。论断别人，看见别人眼中的刺，可是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这是第二种的假冒为善。但是往往这一种假冒为善的人，旁观者是可以看清的。也就是说，旁观的人是可以很清楚的看出这一种人是假冒为善。但是第三种，这一种假冒为善是最诡谲的。这种人自欺的自以为自己是为神和人最大的益处而行善，也就是说，自以为自己行善是为神也是为人最大的益处，不但自以为自己是如此，而且也使旁观的人被欺骗，以他所做的是善的，也认为他所做的是善的。所以这是最诡谲的一种假冒为善，自以为自己是善的，可是里面其实是邪恶的。但是他不但自以为自己是善的，同时也使旁观的人被欺骗，也认为他是善的。换句话说，这种人是自欺欺人，而法利赛人他们的假冒为善就是属于这一种人。他们自以为义，自认为自己为神为人而行善，为神和人的益处而行善，也叫他们四周的人认为他们所做的是善的。换句话说，不但自己自欺也欺人，这就是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是属于这一种。他们在耶稣那个时代，他们自认为自己敬虔，而且当时的百姓也认为法利赛人是最敬虔的人，在宗教上最敬虔的人。但是耶稣指证他们是假冒为善。所以我们要从上一次所讲的，前一次所讲的路加福音11:37-44，耶稣对法利赛人所宣告的定罪，来了解他们这一种的假冒为善是如何。首先我们来看11:39-41， 11章的39节，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无知的人啊，照外面的不也照里面吗？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与你们就洁净了。这里耶稣是就着法利赛人他们洁净的礼仪，他们很注重要这个按照摩西律法来洗净这些杯盘，但是耶稣就以这样的一个比他们所做的事来指出他们的罪。他们洗净外面，可是他们的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这所说的乃是指他们注重外表的敬虔，他们是外表显出敬虔。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他们是外表显出敬虔，可是里面却充满了贪心、不义与邪恶。换言之，他们注重外面的形象，超过注重里面的实质。所以他们在外表上显出敬虔，很注重外面的形象，可是他们里面充满了贪心、不义和邪恶，他们却不看重。所以他们注重外面的形象，超过注重里面的实质。他们这种外表的敬虔，不是从心里发出的敬虔。所以就是我们所说，前面所说的，是一种伪装的敬虔，并不是真正的敬虔。因为只是注重外面的形象，外面显出敬虔，可是他们却忽略里面的实质，以至于他们里面充满了贪心、不义和邪恶。他们的敬虔，外表所看的敬虔，所显出的敬虔，并不是从他们里面的敬虔发出来的一种真正的敬虔。因此他们这种是一种伪装的敬虔。这是我们看的耶稣对他们所宣告的一方面的定罪。然后我们看11章的42节，耶稣对他们宣告祸灾。耶稣说，祸灾你们这些法利赛人，因为你们把薄荷、芸香和各样的菜蔬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这原是你们当行的，也是不可不行的。这里耶稣指出，他们对律法的遵行是看重较小的事。律法确实指定以色列神的百姓应当要把他们的收成献上十分之一，法利赛人就把薄荷、芸香、各种的菜蔬这种非常微量的东西也斤斤计较的要献上十分之一。他们对律法的这种遵行是看重比较小的事，但是耶稣说，公义和爱神的事你们反倒不行，他们却忽略神所看重的生活主要的方面，也就是公义和爱神。他们这一种的遵行律法的方式，乃是为要使他们在外表上被看为敬虔。所以你看，他们是遵守律法，可他们这种遵守律法的方式，他们看重这种较小的事情， 在献上十分之一的时候，把薄荷、云香、各种菜蔬，这些微量的、极其微量的东西，都要献上十分之一。这种的遵守律法方式，其实是为了要使他们在外表上被看为是敬虔的，但是他们却不行公义和爱神的事，忽略神所看重的生活中主要的方面。这再一次指出他们是伪装的敬虔，不是从心里发出的敬虔，不是真敬虔。所以从这两段来看，这两个耶稣对他们的定罪，基本上都是指出他们只是外表敬虔，外表上要别人看他们是敬虔的，可是他们的敬虔是伪装的，因为里面是邪恶的。所以这种敬虔不是从里面的敬虔发出来的敬虔，就不是真敬虔。然后我们来看十一章的四十三节，耶稣向法利赛人宣告第二个祸灾：祸灾你们法利赛人，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首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的安。耶稣这个定罪指出他们所做的事，都是要引人注意他们的敬虔和重要性，所以他们喜爱会堂里的高位，会堂里的首位，也喜欢人在市街上、街市上问他们安。他们所做一切的事情，其实是说明他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要引人注意他们的敬虔和重要性，要他们周围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并且承认他们是何等的重要。这正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第五节和第十六节所斥责的假冒为善。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不可把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当然耶稣说，若是这样，你们不能得天父的赏赐。但是所以他们的问题是什么？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所行的，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要得人的称赞。所以你看，他们喜欢会堂里的这个守卫，要喜欢人在街市上问，向他们问安。而这里告诉我们说，在犹太人的三大敬虔的生活，关于施舍这方面，他们施舍的时候，他们在自己面前吹号，也就是说他们要吸引别人，所以他们施舍坐在人的面前，在会堂和街道上做这些施舍的事，为的是要引起人注意他们的敬虔和他们的重要性，要得人的称赞。同样的，第五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喜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所以再一次，在会堂，故意站在会堂，在十字路口上，也就是在街市上，站在那里祷告，来显出他们的敬虔，叫人注意他们的敬虔，要得人的称赞。第十六节，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 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所以法利赛人做出宗教敬虔的行为所存的动机，是为了要得人的称赞，吸引人的注意，得人的称赞，为要被其他的人尊重。他们要使每一个人都可以看见他们令人难以置信的敬虔。他们以外表的敬虔来赢得掌声、称赞和被尊重，使所有的人都以他们为敬虔，而他们也自以为是敬虔，所以他们不但是自欺，也欺人。从耶稣在第十一章对法利赛人所宣告的定罪，我们很清楚的看见法利赛人没有真正的敬虔，而是一种伪装的敬虔，而他们所做所有敬虔的行为都是为了要吸引人注意他们的敬虔，要使每一个人都来看见他们令人难以置信的敬虔，叫所有的人都以他们为敬虔，他们也自以为是敬虔。这一种自欺欺人的假冒为善，就是耶稣警告门徒必须要小心的、警醒的、继续不断的去防备法利赛人这一种的假冒为善。接下来耶稣就用两句箴言式的话来进一步的提出给予警告和应许。耶稣首先提出第一句箴言式的话，耶稣说，没有掩盖的事将不被显露，没有隐藏的事将不被知道。所以这是 double negative， 用双重的否定，所以是非常的强调，没有掩盖的事将不被显露，没有隐藏的事将不被知道，用双重的负面的强调，用双重的负面来强调。这一句箴言式的话的要点是指出所有掩盖的事或隐藏的事终将被显露出来。掩盖的事或隐藏的事终将被显露出来。这一句箴言式的话已经出现在路加福音的八章第十七节，在那里耶稣讲了这个种子和土壤的比喻。然后耶稣对门徒说，然后耶稣给门徒解释这个比喻的意义，然后耶稣加上第十七节，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事实上十六节是我们在第十一章讲到的， 耶稣也是用这样的已经用过的关于点灯或者说关于光的比喻，在第十一章也再次用同样的比喻。但是在路加福音八章十七节，耶稣是以这一句箴言式的话来说明耶稣以比喻讲论神国的奥秘乃是隐藏的时候。但是这个现在是隐藏的神国的真理将公开的被人知道，所以他说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乃是说耶稣用比喻来讲论神国的奥秘乃是隐藏的时候。可是这个现在耶稣用比喻来讲论神国奥秘，这个隐藏的神国的真理将会公开的被人知道，也就是门徒将公开的宣讲耶稣在私下教导他们的神国的奥秘。这是在第八章十七节耶稣也使用这一句箴言的话，是用在关于神国度的真理。在这里耶稣以这一句箴言的话给予一个一般性的应许，耶稣所给的这个一般性的应许是每一个人的心的秘密， The secret of people's heart， 每一个人的心的秘密到了时候将会被显露出来。这个一般性的应许，每一个人的心的秘密到了时候将会被显露出来，乃是基于神是无所不知与无所不在的，没有任何人心中的思想与动机，没有任何人所行的能够逃避神的眼目与知识。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所以没有任何人心中的思想和动机，没有任何人所做的事能够逃避神的眼目和知识。因此当最后审判的时候，所有一切的事，每一个人心中的思想和动机以及所行的一切都将被显露出来。罗马书第二章，使徒保罗论到神将来的审判，也就是最后的审判。罗马书第二章十六节，使徒保罗说，就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这里说审判人隐秘事，也就是说最后审判的时候，所有的事，每一个人心中的思想和动机以及所行的一切事都将要被显露出来，都要在神的面前接受审判。这也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五节所说的。使徒保罗说第四节，他说我虽然我们应该从第三节来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我自己。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 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造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称赞。只等主来，也就是耶稣再来执行最后的审判，那时候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所以每一个人心中的思想和动机以及所行的一切事都要被显露出来，而每一个人都要向神交账。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十节，使徒保罗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神的审判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起誓，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我们都要向神交账。因此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使徒保罗再一次提到同样的真理。第五章第十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接受报应。所以我们都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也就是说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他要把所有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思想和动机以及我们所做的一切事都要显露出来，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神交账，按着我们所行的，或者是善或者是恶，来接受报应。耶稣这句话，以这句话，这句真言式的话，是针对法利赛人，也是针对门徒给予警告和应许。耶稣以这样的一句真言式的话来对法利赛人，也是对门徒来提出警告和应许。当最后审判的时候，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与他们心中所充满的邪恶将会被显露出来，他们将受到他们的恶当得的刑罚。但是那些心中存着真正对神的敬畏与顺服而行善的人，也将被显明出来，他们将得到他们的善当得的报偿。换言之，到了最后审判的时候，神将以公正与公平施行审判。人心的秘密和人所行的一切都将被显露出来。神知道一个人是正直或者是假冒为善，每一个人都要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得到报应。因此假冒为善是愚昧的，法利赛人里面真正的邪恶有一天将会被显露出来，将接受神公义的刑罚。而门徒若是持守对神的忠诚 而行善。他们里面真正的正直和义，有一天也将会被显露出来，将接受神公义的报赏。所以耶稣说，一切掩盖或隐藏的事，有一天都要被显露出来，指向最后的审判。基于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人心中一切的思想和动机，以及人所行的一切的事，都不能逃避神的眼目。神知道人心的秘密，也知道人所做的一切事，在最后审判的时候都要被显露出来。神将把这些都显露出来，也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所说的，只等主来，他要照明暗中的隐情，他要显明人心的意念。所以假冒为善的人，有一天将会被显露出来，而他们心中的邪恶也会被显露出来。神，他们要按着他们所行的得到报应。而门徒若是持守对神的忠诚而行善，他们里面真正的正直与义，有一天也将会被显露出来。这个真正的正直，就是对神的忠诚。真正的正直和义，就是对神的忠诚。那么他们里面这一个真正的正直和义，有一天也会被显露出来，而接受神公义的报赏。然后耶稣就转向门徒，应用在门徒，把第一句箴言的话应用在门徒身上。耶稣说，所以你们在暗处所说的，在明处将在明处被听见，你们在内室妇儿所说的，将在房顶被宣告出来。这一句箴言式的话与前一句是平行的，基本上是重复前一句所说的。而耶稣是把前一句箴言式的话所具有的一般性的真理应用在门徒身上，说你们在暗处所说的，将在明处被听见，你们在内室妇儿所说的，将在房顶被宣告出来。这两句箴言式的话，也就是第一句和第二句，也曾经出现在马太福音第十章26到27节。马太福音第十章，耶稣差门徒出去传道，耶稣警告他们，他们如同羊进入狼群，将会受逼迫。所以耶稣对门徒说，学生不能高过老师，仆人不能够大过主人。如果人既然骂家主是别西卜， 何况他的家人呢？也就是说，耶稣法利赛人认为耶稣赶鬼是靠别西卜鬼王赶鬼，既然耶稣如此的被敌对，那么门徒也不能免于这种的敌对。所以26节耶稣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啊，这里比较不一样哈，是耶稣说，耶稣在暗中，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顶上宣扬出来。所以在马太福音10章26到27节，耶稣说明神使神国真理借着门徒出去宣讲而显露出来，也就是说神国的真理耶稣在暗中告诉门徒，也就是耶稣私下给予门徒的教导。耶稣说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所以神使神国的真理借着门徒出去宣讲而显露出来。耶稣在暗处告诉门徒的话，也就是耶稣私下给门徒的教导，耶稣差门徒出去宣讲这些真理，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顶上宣扬出来。既然真理必须显露出来啊，隐藏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既然真理必须显露出来，门徒耶稣差他们出去宣讲这些真理，门徒就必须充分的大胆的放胆毫无惧怕的公开的去宣讲。这是在马太福音的上下文，耶稣使用同样两句箴言式的话来讲论关于神使神国的真理、神国的奥秘显露出来，乃是借着门徒出去宣讲而显露出来。在这里，今天我们看到这路加福音的上下文，这一句箴言式的话是应用在警告门徒防备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这个箴言式的警告的要点啊，这个箴言式的啊话的要点啊，现在是应用在警告门徒要防备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而这一句话，这第二句箴言式的话的要点是一个人最私下最秘密的所说与所行将成为最公开的。所以你在暗处还有在内室，内室是这都是描述最私下最秘密的，所以一个人最私下最秘密的所说所行将成为最公开的。本来是最私下最秘密的，但是耶稣说将成为最公开的，这是一个警告，也是一个应许。对于一个有任何东西要隐藏起来的人，这是一个警告。法利赛人把他们邪恶的动机隐藏起来，但是神洞察他们的心。耶利米书17章第9节说，人心比万物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接下来第10节，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所以对于 有任何的东西要隐藏起来的人而言，这是一个警告。法利赛人把他们邪恶的动机隐藏起来，但是神洞察他们的心，有一天神将把他们最隐秘的事公开的显露出来，施行刑法。但是这也是一个应许， 对于一个行事正直公义，心里说真理，说诚实话的人，这是一个应许。对一个行事正直公义，心里说真理，说诚实话的人，这是一个应许。因为他们行事正直公义，心里说诚实话，说真理，这样使他们可能受逼迫，可能因此他们会受逼迫。正如耶稣在八福最后第八福，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他们可能会因此受逼迫，但是有一天神也将把他们最隐秘的事公开显露出来，为他们辨明。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耶稣对门徒提出警告，是关于法利赛人的笑。耶稣吩咐门徒必须要继续不断小心和警醒的防备法利赛人的笑，所指的就是法利赛人有渗透力的影响力。而耶稣进一步清楚的说明，法利赛人的笑是假冒为善。我们从紧邻的前文11章的37到44节，耶稣对法利赛人所宣告的定罪，我们可以了解他们的假冒为善是怎样，是如何。他们是外表显出敬虔，里面却充满了贪心、不义与邪恶。换言之，他们外表的敬虔不是从心里发出的敬虔，是伪装的敬虔，不是真正的敬虔。而他们对律法的遵行是看重较小的事，却忽略神所看重的生活中主要的方面，也就是公义和爱神。他们这一种遵行律法的方式，乃是为要使人 使他们在外表上被看为敬虔。所以仍然是指出他们是一种伪装的敬虔，不是真正的敬虔。他们因此他们所做的所有的事，都是要引人注意他们的敬虔和重要性。这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所斥责的假冒为善。在那里耶稣指出法利赛人做出宗教敬虔的行为的动机，是为了要得人的称赞，为要被其他的人尊重，要使所有的人都以他们为敬虔，他们也自以为是敬虔的。所以他们这一种外表上伪装的敬虔，不但是自欺，自以为敬虔，也欺人，使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们是敬虔的。然后耶稣就用两句箴言式的话来给予进一步的警告和应许。耶稣所说的第一句箴言式的话所具有的要点，是掩盖的事或者说隐藏的事终将被显露出来。耶稣就以这一个箴言的话的 要点，给予一个一般性的应许。这个一般性的应许就是每一个人的心的秘密，到了时候将会被显露出来。当最后审判的时候，什么时候将被显露出来？当最后审判的时候，所有一切的事，每一个人心中的思想和动机，也就是人每个人的心的秘密，还有每一个人所行的一切，都将被显露出来。神将要把每一个人心中的思想和动机和每一个人所做的一切，神都要把它显露出来，而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向神来交账。假冒为善，所以假冒为善，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是愚昧的，他们里面真正的邪恶有一天将被显露出来，也就是在神最后审判的时候将被显露出来，他们将接受神公义的刑罚。而门徒如果是持守对神的忠诚而行善，他们里面真正的正直与义有一天也将被显露出来，他们将接受神公义的报偿。所以真正的正里面真正的正直和义，在约翰福音第七章，耶稣论到他自己，耶稣是真正诚实可信靠的。耶稣在约翰福音七章的十八节说，人凭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那求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耶稣是单单求差他来的父的荣耀。所以也就这里，门徒如果是持守对神的忠诚而行善，那就是单求神的荣耀，他们里面真正的正直和义有一天也将会被显露出来，将接受神公义的报偿。耶稣接着又提出第二句箴言式的话，他把第一句箴言式的话所具有的一般性真理应用在门徒身上。这个第二句箴言式的话的要点是，一个人最私下最秘密的所说与所行将成为最公开的。也就是说，重复第一句箴言式话的原则，隐藏的事、掩盖的事或隐藏的事终将被显露出来。但是这里是进一步说明，最私下最秘密的将成为最公开的，是把最私下最秘密跟最公开形成对比。这是一个警告，也是一个应许。对什么样的人是一个警告呢？对于有任何东西想要隐藏的人，这是一个警告。法利赛人把他们邪恶的动机隐藏起来，可是神洞察他们的心，有一天神要把他们最隐秘的事，他们的心思和动机公开的显露出来，对他们施行刑罚。然而对于行事正直公义、心里说真理、说诚实话的人，这是一个应许，他们有可能因此因着他们所行的义和所说的真理，因此受逼迫，但是有一天神也要把他们最隐秘的事公开出来，把他们心中的正直 和义显露出来，为他们辩明。我想耶稣这个警告，其实我们必须很严肃的去面对。这是不单法利赛人他们所犯的罪，这也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同样犯的罪。今天我们也像法利赛人一样，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但是我们必须知道，有一天神要把所有暗中的隐情还有人心的意念都会要把它显露出来。所以假冒为善的罪我们一定要逃避，耶稣要门徒防备假冒为善的罪。只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我们怎么能够查验我们的假冒为善呢？法利赛人没有看见他们自己的假冒为善，他们一点也不查验他们自己的假冒为善，相反的，他们被他们自己这种外表的敬虔所欺骗，自认为自己是敬虔的，而且也欺骗了周围所有的人，因为周围所有的人也看他们是敬虔的。我们若是要防备逃避这个假冒为善的罪，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我们寻求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来照亮我们心中的隐恶，来使我们能够看见我们是像法利赛人一样，在什么样的事情上我们是假冒为善，或者说其实我们整个生活，在神面前的生活，在地上的生活，都是像法利赛人一样的假冒为善。若是如此，我们难逃神的审判，我们难逃神无所不知的眼目。所以我们很诚实的来面对这个问题，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在别人眼中显出一个敬虔的模式？其实我们不看重我们心中的纯正，我们不对付我们心中的邪恶。可以说今天在教会里面，首当其冲就是传道人或者教会里面的长老执事，或者是资深的基督徒，这些人是首先必须听见耶稣这个警告，也是最容易落入法利赛人这种假冒为善的罪。其实我真是要很诚实的说，我们听说许多传道人的事情，而这些传道人在人眼里面看，这是 都是显出一个敬虔，令人羡慕的一种敬虔。但是在最私下、最秘密，他们的所说所行，却是不像他们外面所显出的这种敬虔。所以我曾经跟大家说过，我的老师 Dr. Osborne， 我们在三一神学院上课，我记得我听过他不止说一次，他说将来我们要进神的国，进天堂，不要排在传道人的那一行，要排在平信徒的那一行，排队进去，不要排在传道人那一行。他说因为有很多的东西 under the table， 比如说很多东西都是扫在地毯下，那要进关的时候，样样都要被显露出来，所以处理得很慢。当然这是一个所谓的笑话，我想我真是觉得我的老师他实在是有属灵的洞察力和见识，说这样子的一个好像是笑话，其实是一种警告，是对我们这些在神学院读书，可能将来要成为这个牧师传道人的人，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够不真的是认真的去听见。但是不仅是传道人、牧师、传道人、长老、执事，其实我们每一个信徒也都是要小心，因为耶稣这个警告是对门徒说的，就包含了我们所有的信徒在内。如果我们真的是听见耶稣所说的话，我们真的是会战惊，我们真的是会恳切的寻求圣灵的照明我们心中的隐恶。我每天早上都做这个祷告，我做这个祷告我是很诚恳的，我不是把它当成一个形式。我知道如果我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像法利赛人一样，我看不见，我是眼瞎的，我是像他们一样的自欺欺人的，所以我有神能够来把我们的本相真相把我们的真相显露出来。所以真是每天都呼求神的圣灵把我心中的淫恶显明，真的是像大卫在诗篇139篇的祷告，也是我每一天早上的祷告，求神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这个假冒伪善的罪是非同小可，我们真的是要谦卑的、认真的，借着圣灵的帮助来防备自己落入这样的罪。当然我已经说了，我们的动机、我们的思想其实这最私下的、最隐秘的，也是圣经说我们自己不能查验的。因为耶利米说人心比万物诡诈，坏到极处，谁能测透呢？我们没有人可以， 只有神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我们既然知道假冒为善，在人眼看也许被欺骗，但是却不能欺骗神。最后审判的时候，神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公开显露出来。这个真理也应该使我们被警告，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必须在这个末世的真理的亮光之下来过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我真的知道说我们有知识，可是我们不见得明白，因为我能说，我也会说最后神要把所有的隐秘事都显露出来，可是圣灵真的是怜悯我，我竟然有时候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竟然是有一种就是说是有意识的知道说要趁没有人家没有看见的时候，别人没有看见的时候去做。如果不是圣灵真的是怜悯我来指出，我竟然嘴里说神是无所不知的，我们每一个思想和动机，我们所做的所有事情神都知道，可是我们还会私下偷偷做。就是我知道我身边很多的人也是这样，就是背着自己的配偶，或者说背着弟兄姊妹，人家不知道我们就去做，在背后做，这都显出我们根本就不明白。我们不明白神真的是没有一个人的思想和动机以及所做的事是可以逃避神的眼目，而将来在最后审判我们都要站在他的审判台前，他要把所有的事情显露出来。当然真正一个悔改相信基督的人，将来站在神的审判台前不被定罪，是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担当罪的审判和刑罚，不是我们有什么义。但是反过来讲，一个真正蒙了这个救恩的人也必然会活出一个生活是像耶稣对父的忠诚，那种单求神的荣耀。活出这样的生活的人，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行事正直公义，说真理说诚实话的人，不会不受逼迫。然而他们有神的应许，有一天神也要把他们心中真正的纯正来公开的显露出来，来为他们辩明，不是他们的无罪，乃是他们的悔改和相信，他们真正的悔改和相信是真正不再求自己的荣耀，而单单求神的荣耀，不再按自己的意思行，而是单单按神的旨意去行。他们的心智是 持守对神的忠心和信心。这样的人将来在最后审判，神也会把他们的隐秘，这个最私下最隐秘的心智显露出来，来为他们辩明，他们可以从神的报偿。我想我们还是要花时间去默想这些话，我们才有可能让这些话深入我们的心，把它在生活里面真正去按这个真理来生活。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孩子真的是觉得讲这样的一篇道，我自己的心是颤抖，我真的是害怕。只有来到你的恩典的宝座前，像那个税吏一样的说，神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我们没有义，我们人类所有的义都是一件像被月经染污的衣服。我们在你的面前实在是没有良善，也没有行善的能力，但是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因为你怜悯，你的怜悯和救恩临到我们。我们今天能够借着悔改和相信来领受这个救恩，天父啊，我们就必须真的是依靠圣灵的帮助，我们可以活出一个跟我们所蒙的恩相称的生活。我们真的是可以逃避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假冒为善其实也是我们人类的罪性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样式。唯有借着基督的救赎，圣灵的帮助，我们才有可能不至于落入假冒为善，而可以以纯正的在神面前真正是单求神荣耀的心，我们来行事为人，来真正活出一个生活来为神做见证。也许我们这样的来跟随耶稣基督是会受逼迫，甚至受侮辱、羞辱、咒骂、毁谤，但是主啊，有一天我们知道你自己会把所有的实情、所有的事实、所有的真相、所有人心的意念和动机都把它显露出来。我们个人真的是可以从你那里来得着我们当得的报应。主啊，真的是今天我们在地上生活，要常常用这样的真理，让我们活在警醒的活在这样的真理的里面，我们就可以真正的预备好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站在神的审判台前，靠着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赎，我们能够真的是免于被定罪。相反的， 我们得以进入神的国，能够真的是得享神君王的统治带给我们一切的福分。谢谢主，主啊，你的话其实我们真是不明白，我自己真的是不断的呼求圣灵来教导我，使我能够明白，然后我可以真的是去遵行。求主你真是怜悯我们，施恩给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